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来到面前，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献上我们的敬拜，献上我们的赞美，让我们心全然的服在你的面前。你是神，你是大而可畏的神，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是在我们的里面愿意用自己来充满我们的神。哦，因为你不仅爱我们，你把你自己的生命都放在我们的身上，好叫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，不仅认识你是神，认识你是爱我们的神。你是我们的父，你是我们的天父，你是我们永远的父。主，因为我们是从你那里出来的，我们也这被你所拯救的。今天我们活着在你的里面，你在我们的里面。是的，照你的应许，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，回到你的家中，回到你的为我们预备与你同在的地方。所以当我们每次说主啊你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真正感觉到这句话，这个应许是何等的宝贵，也是何等的真实。虽然我们今天所经历到不过是这么一点点，好像圣经所说的不过是一个值，不过是一个开始，不过是一个好像当payment，但主，当我们尝过这一点的滋味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有更好的、更丰盛的在后面为我们来预备。哦，主啊，你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，你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。主，让我们真知道，主，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不仅是一个新造人，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进到你所应许的，凡是信靠耶稣的都能够得永生。哦，主，我们真知道今天我们是活在永生的里面，我们只不仅知道我们要活在永永远远，而且我们要活在有你同在那圣洁、那公义、那平安、那喜乐的里面。何等奇妙的救恩，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，继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常常被你的荣耀来吸引，也常常被你的爱来激励。主啊，就让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从你。主啊，让我们走在你心的当中，因为你答应我们，凡爱你的就是遵守你命令的，你就爱我们，你父爱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爱我们到一个程度，你说你答应我们，你会向我们显现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更多的渴慕你，我们不仅要渴慕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我们不仅渴慕能够走在你话语的当中的时候，不仅能够讨你的喜悦，因为这样所应许的，我们活在你的话语的里面，你的旨意里面，你就会按照旨意，你就按照应许，你大大赐福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不仅真的为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，这也是我们所期待。但主，我们更期待是说，主啊，我们要你的同在，我们要你的同在胜过一切，甚至上所应许的，如果有你的同在，什么都有了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主常常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把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来到我们面前来敬拜你。愿主也继续在我们身上，主啊，享受我们的敬拜，接受我们的这赞美。主啊，当我们心中感谢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得满足，你的心就得安慰。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。OK, 看看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一段经文做个结束。我们就从第十四节，这个六章的十四节，一直到读到第十六节。保罗不仅是经历过这个福音最后就是因为看见神的荣耀。福音到最后就是他知道借着主耶稣基督他就可以遇见神。不是借着过去那种的想法，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律法。能够，因为对他讲他一辈子做不来。他守住这条，守不住那条，守住这条，今天守住这条，明天不见得守得住。所以他的渴慕是遇见这位神。他渴慕是说，既然我遇见你，如果是这样啊，我是否我的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在旧约也是这样说，遇见神人他活不了的，因为他没有遵守神的律法，他没有活出神的义来。所以他这，但是他新约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，特别他遇见主以后，他知道神是可以遇见的，但他也相信一件事情，如果要遇见这位神， 他需要活在神的旨意。那神的旨意先不说哪一条，神的旨意就是他的性情。你要活在神的公义，你要活在神的圣洁，你要活在神的慈爱。所以在圣洁公义慈爱的当中，你不仅感谢神的赦罪恩典，你也会活出一个叫做饶恕别人、赦免别人。所以这就是整个他突然发现，过去的他也不欠人，他也不欠自己，因为他知道一切神都已经帮他付清了啊！我真是感觉到，所以我跟保罗比较熟一点的，真是他的体会啊，他的领受，我非常非常能够阿们。因为我走过很多路，但我比保罗差个十万八千里。不走过这段路以后，你真的发现他所讲的破碎是必须的，倒下倒空子是必须的，全然的信靠顺服这圣经的话是必须的。没有自己所谓的想法，你有你的想法，其实应该这样的说，你有了神的想法，然后你怎么去想，把神的想法活出你的生活的里面，这叫追求。不是你定个想法，神啊我要这样这样这样，神啊你来帮助，给我一个给我这个，不是。神啊你教上的带领是什么？哇哟，神啊你要帮助我，圣灵你要帮助我，改变我的思想意念，好叫我能够把神的呼召能够从我身上活出来，不要打折扣的，那不要是一下高一下子心血来潮，我很爱主，一下就离开，让我能够走在圣灵，而且是有效的，而且不要走错了，不要走走又变成是走在自己的老我的里面，又是那个成功神学，又是那个名誉地位金钱啊等等这种。所以这是我们的追求，这是保罗的追求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最好的榜样。从人的角度来讲，从个完全的人的角度来讲，他有一切，但是这一切不是他要的，他有一切，他可以用神给他这一切用来荣耀神，做神要做工作。不是说没有，但是他有，有了以后是为谁有，是给谁来用，那是很重要。所以讲这么多，他知道他是一个福音的使者，不是所谓的只是一个 message， 一个 messenger， 他是一个 ambassador， 是一个所谓的大使。他知道带一个神圣的任务，他知道这样出去不仅是出去带着神的荣光，他有了神光荣光，他传出去的时候因为神的荣光在他身上，他知道好像一个大使一样，他从那个国家出来，代表那个国家，代表那个国家的领袖出来的时候，蛮有那个的国家，蛮有那个领袖的荣光。当然他也知道这样的荣光出去的时候，不像过去他是给人家说教说教说教，说人家不听了，他就把人家处罚了，甚至要追杀人家。他没有，没有，他知道神的荣光出去就会吸引人，神的荣光出去就会感染人，所以那人若是渴慕神，他自然而然就回转了归向神。这是很重要的，整个的对来讲就神自己，就主耶稣基督自己。不过接不接受是一件事情，人听了。第二个，接受的人有没有活在他这样的所谓的荣光，神的荣光，或者活在他这样的经验神的荣光里面，这边人是对更多的教会一个很大的提醒。所以书信呢，严格的说，福音书包括使徒行传是写给所有的人，人包括基督徒，特别约翰福音是写给那些慕道的朋友，所以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。因为每个人都追求道，就叫人生的道理。但严格的说，书信是写给基督徒的，不是对不信人说的。当然福音书也对那些所谓的宗教徒，比如说讲到这个八福啊等等，主耶稣教导叫做人的义若不神，我们的义若不胜过这个文士这个法利赛，不胜过宗教徒的义，我们就不能够进神的国。不，严格的说，福音书包括使徒行传，包括使徒行传讲的一些的道理，主要是说对那些外邦人，对那些刚信主人，对那些传福音的人。但是真正的所谓的对基督徒的造就来讲，是在书信的里面。所以书信的迫切是在哪里？你既然已经信了耶稣，既然得着救恩，为什么不进到救恩的丰盛的里面？为什么进到救恩的完全的里面？因为神的话你信一半，你相信神的话没有落空。那如果神的话不落空，为什么只捉住神的几句话，不是抓住神全部的话？你既然知道神的话是不会落空，这就是我们的困难。 哦，原来很多原因，因为过去的老我还没有放下，因为现在世界这个试探引诱还在那里，这没有错，这本来就这样。但是保罗也问这个问题，难道我们的救恩不胜过这世界的引诱？难道我们的神主耶稣不胜过仇敌叫撒旦魔鬼？所以保罗的一个 argument 还在这里，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一定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那才叫基督徒啊！否则不过是一个教徒，有个信仰，但是没有这个信仰的本质。有这个信仰，我们可以谈论的时候，但这个信仰却不能够带出面对生活挑战的力量。所以保罗迫切说在这里。所以到了前面的这十二节的时候，就讲的这十一十二节开始讲，哥林多啊，哥林多的弟兄啊，哥林多人啊，我的弟兄，在哥林多的弟兄啊，讲那个迫切。所以你要了解保罗讲这话，然后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。原来一个基督徒，其实我先讲出来，原来一个基督徒要呢是一个基督徒，那叫百分之百的基督徒。99%的基督徒对保罗来讲是不够的，是不对的，不是从律法角度来要求，那是从恩典的角度，好可惜啊，好可惜啊！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百分之百基督徒，领受神为你应许的百分之百，但是只领受了70%-80%，有时候80%，过两天又变成50%了。保罗说好可惜，他不是用律法来要求，所以这个矛盾也在这里，这个苦闷也在这里。既然就知道越酸了，而且进步了，就越来越高才对啊！那就你就已经成了，我就不用管你了。没想到保罗所牧养这群人是高高低低的，一下好一下不好，好的时候把他看成属灵的父亲，不好的时候说他这个人是其貌不扬，这人讲话不算数了，一来又来又不来，又然后就吓我们。所以那个的牧养的那个心情，所谓做一个属灵领袖的心情，他不是只做出一个事情，属灵的领袖是把这些羊这些人把他带到主面，他看到这些人的这样光景的时候，他的心中的迫切可以从他的文字里面，从他表达里面可以看得见。所以保罗还在问一个，既然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为什么不能过一个专一的依靠神的生活？再说神不是不要祝福我们，神不是不愿意给我们有机会，神不是不愿意把资源放在我们的身上，甚至愿意倾倒在你的身上，但为什么神没有好像给你，从某个角度好像神有保留，从一个角度上好像你没有领受得到，不是神的问题，是我们信靠他多少有问题，是我们依靠他顺服他多少有问题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14章的时候，14节开始保罗就连续问了5个问题，其实前面2个是非常的只一个观念，后面这5个问题，上面是用后面这3个来加强前面的问题。我们昨天已经看到前面的2个，一个叫做这个所谓的你们何不信人像不原是不配的，然后问同父异母不配，不要同父异母，因为义和义有什么相交呢？ Okay, 等等，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相通呢？不配合。耕田的时候，你不能，你把两个动物，你把两头牛放在一起来耕，一起同父一个轭来耕是可以的。甚至有些战车啊，5-6匹马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所以那个将军骑着那个战车，哇，这个6匹马、8匹马这样2个轭这样跑的时候，你要把马放在一起啊，你要把牛放在一起啊，你不能够把一个马、把一个牛放在一起，你不能把牛、把一个驴子放在一起，因为那是不相配的。换句话说，在你的信仰的里面，你信你的，再加上不是我们的信仰里面的东西放在一起是不相配的，是不能够配合在一起的。这个是一个常理，这是大家都知道。每一个人耕田呢，把一个牛跟一个驴子放在一起，每一个人跑这个赛跑的时候，如果是不是一匹马，是几匹马跑的时候，不会不可能，甚至不可能把不同种的马放在一起，有大的有小的。有些跑得快，如果跑得快的放个不同种，那个马本来不是用来跑，只是拉东西的，它不是用来赛跑，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，训练不一样的时候，你更不肯跑的。所以保罗是用的，所以怎么能够同父一母，基本上我们的信仰不能够 跟其他信仰把它混在一起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的信仰跟一个跟我们的信仰不同的人也不能够把它混在一起。当然保罗讲这句话上很小心，因为在哥林多前书讲了，我不是叫你们离开这个世界过一个单独的生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 早应该离开这个世界。不倒过来，如果在这个世界过一个叫做单独，跟人家不信任在一起的话，你就跟他们从来没有来往，你也不可能在这种环境当中过日子。所以矛盾也好， 智慧也好，是在这里。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在这个世界，不被这个世界沾染，这是很重要。你不是活，不是离开这世，你是活在世界里面，但活在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沾染。相对的，神把你放在这个世界，放在这个环境，不仅不要被这个世界环境改变，而且你要改变那个环境。所以这两个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观念，在你的生活里面怎么平衡，在你的所谓的处理事情上怎么有一个智慧的决定。那我相信保罗是用这节经文费了蛮大的功夫来做我们跟我们解释。前面的两个你们信不，原是不配的，不能够同父一儿，因为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这个光明有什么相通呢？我们已经提过，这个相交呢，就是我们就成为一个 partner 嘛，这意思说我们能够合伙合作嘛，这一般的观念，但就常识基本上大都清楚知道。那另外一个有什么相通，这是 fellowship， 我们能够彼此在主里面一起来造就，一起来成长嘛。 fellowship 不是吃吃喝喝玩玩，那个是一个方法，但是我们吃一顿饭以后，就是吃完了，这绝没有错。但吃喝玩乐完了以后，你我的灵命因为彼此在这种环境当中的交通的敞开，甚至彼此的劝勉鼓励啊，能够我们的彼此生命能够成长嘛，这个叫做 fellowship， share something in common， 我们共同东西。我们生活不一样，我们的职业也不一样，但是当我们处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的相交可以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彼此能够增长。所以两样事情我一直说了， partnership 跟 fellowship 在观念里面同心合意兴旺福音，这是我所了解。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背景也不一样，当然生活的环境也不一样，但是他说我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，因为我们可以 partner， 我们可以在一起行动，因为在同样我们可以彼此的灵命上增长，我们彼此可以 fellowship。 OK， 这是主要两个的这个观念。那保罗继续后面用再次解释也好，强调也好，或者印证也好，为什么一定只有信与信的才能够同父一儿。信与信的同父一儿当中，我们就看见很明显很有果效的叫做合作，叫做 partnership， 也发现灵命一起来增长，这个叫做 fellowship。 那保罗在后面再有几个的理由来加强这个，那最后保罗用旧约的话做一个结论。我们来读一下14节到18节，我们已经读过一遍啊，几天前，我们再来读一遍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儿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
OK， 从这十五节开始，基督和比列基本上这是一个假神，或许直接说这就是撒旦，这个名比列是一个名字了，这个就是假神，那基本上就只是撒旦。基督跟撒旦这边所说的有什么相合呢？他们两个是这两个是敌对的，有什么相合？这样讲到这里，我就要有人就说一定要了解这个 敌对的这个字的意思，就不相合的，有什么相就不相合，不是和平，不是放在一起一定会敌对，这两个 不能够放在一起的，一说放在一起一定会 出事。所以有些的基督徒、他这样信主以后，反正我不要去得罪他以前拜的，我不要去得罪他，只要你信耶稣以前的那个，不管你要不要得罪他，你已经得罪他。牧师，你想讲什么？如果你做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，你以为过去拜的，哎呀，我不要再碰他，是啊，我不拜他了，不，我也不否认他，我也不怎么，不去碰他就好，我就相安无事。祷告，如果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还这个说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不拜他了，哎，搞不到害我怎么办？难道你没有碰过这样的？满脑子讲，这个东西不要拿掉，那个东西以前我拜了很久，哦，那个圣所不是我的，是谁给我的？但是还有些做基督徒，他还是敢讲算命的，有些就还带个符在身上，有些还挂个链子在这个脖子上。我碰过那好多年前，就那时候在国度方向跑来跑去，去一些分堂，真的到中南部，我不说北部没有，不中南部，一倒一个姊妹了，哇，就躺在地上。躺地上还无所谓，就开始喊着叫。然后因为我在去为别人祷告啊，所以有几个姊妹在服侍他。等我走过来的时候，他就不吭气了。等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又喊又叫了。所以就那几个姊妹为他祷告，就看着我。我也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所以我就看着那个躺在那个，他脖子就我就看到一条红线，红啊带一个是玉还是铜啊还是金的，我就不太一个圆圆就挂这边。那个挂东西我没看清，不那条红线，我一个感觉不对，我就说可不可以把它拿掉？拿掉以后就没事。我还记得你在石定远，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基层，那次有个追求，那时候还是不是叫遇见神，因为我记不得，不是叫追求，啊，一个喊他叫了，哇，那叫的更热闹，喊他叫。那过去以后，那个人很凶啊，就躺那边，张开眼睛都看到每个都很凶，就知道不对劲。我看看他以后，大家也是看到我怎么办？那我看我也不坦白说，我也不是一看就知道怎么办。要看，把他手上那个珠子给拿掉，一拿掉以后就没事了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你跟他说这个珠子不要再戴，但是你要叫丢掉，他自己要做决定。不要再带，把它处理掉。那有些人马上就不带了，不带了，就他醒过来，人就跟他你不要，他不带不带，就你拿走，我不要再带。很多人信了以后，他还是跟旧的没有挪开，还是连接在一起，以为不碰旧的。有个的长辈是这个在主里面，他是在做一个基督徒做了几十年，五六十年都有，他是教会的一个执事，可以这样说，甚至退休了还是叫他荣耀执事。有时候他为他祷告，一祷告里面东西跑出来，执事，他在人眼眼中是一个很被尊重一个长辈。我就说你还有拜真，因为他这样弄了，我就知道有个东西在捆绑了。因为当然我知道他以前拜，我现在拜，我当时不拜了，我做基督徒，我做执事怎么可以拜？不，我不要得罪他们。我讲句话，不是你要不要，你只要信耶稣，你早就得罪他，因为他两个怎么相合？我跟他解释完，我说你要悔改认罪，因为你做了执事这么久，你还所谓的不是怕，不是拜，你还在怕那东西。用这句话，怕 fear 这个字，你可以说。惊讶的那个怕，一个就是害怕的怕。我大概悔改认罪，然后就祷告，他被释放。原来他拜的不仅是观音，他还拜关公。在那里面，我要说的，做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保罗这边说不能够相合。要那第二个这边讲什么呢？光明和黑暗为什么能够相通呢？ 这边所讲的这个不对不起，这边说基督和这个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与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这个相干这个字，就是说应该这样的说，有什么干不干，这个可不可以合作，合不可以联合，可不可以合作相干。哎呀，所以没有关系，我做主导，但是我需要几个人来帮我，是的，我的信仰绝对是对，我的神是绝对是正正，如果有一些别的，如果说什么比较通啊，比较灵啊，甚至用别的方法让我能够信的时候信得更加有果效， OK， 我祷告祷告，好像事情还没有发生，好像事情还在等候当中。不过有人就说，这样的话你要做些什么东西好叫你的祷告更加的通，或者你求的更加的来得快。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，甚至用这个话，你要了解两件事情，如果你的禁食祷告是为了专心等候神，禁食的当中甚至求神来鉴察，所以禁食当中常有一件事要发生，就是要鉴察是否有得罪神。那我祷告有得罪神吗？我禁食祷告有得罪神吗？不，禁食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，如果你的动机是不对的，如果你祷告没有通，然后有人告诉你，或者哪边有个方法告诉你，如果你进食就更加的快，更加的有果效，更加等等，你问我的话，这样的观念是错的，不能够用任何的方法所谓的跟神说，你看我做这个事情你就赶快做你的事情，我既然这样祷告你不听， OK， 我进食给你看。就约啊，圣经讲禁食的功能很大，没有错，禁食当然重要了。国家的改变要不要禁食？以斯帖说：“来吧，来吧，我们禁食，当然有用。但是如果这个观念呢，我只要做一些事情，神就不敢、不能不做一些事情。你觉得神是可以被你这样去熬的吗？那你就禁食干嘛？禁食是省察有没有还有动机不对的。”省察你的思想，过去像这样突然在禁食两三天有神告，你本来这样的想法是不对，你说要叫我这样的求，这样是不对的，因为我的心意不是这样。所以禁食是什么？禁食把看得见的推开，祷告是什么？禁食祷告是把包看不见拉进来，推开是很重要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我记不是哪一个，是哪一个，这个是穆安德烈还是哪一个说，不晓得，我记不太得。所以禁食本身不是祷告，我禁食神啊，哦，三天不行，七天就不行，然后二十一天，神啊，这么你还不听我的。所以有时候听个我禁食了 这七天，如果再不行，就真的再不行，我要禁食二十一天。底下我就笑跟他，你想怎么样？神啊，你再不听，我就死给你看。你不能够这样熬神呢。我觉得圣经里面很多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观念啊、教导啊，甚至比如说围绕耶利哥城，你真说如果这样的绕什么事情都解决吗？不要忘记绕耶利哥城不是他们的想法，是神告诉他什么时候绕，然后第七次绕是怎么做法，每次都不一样，我一说做法都不会见得一样。所以顺服神是整个禁食祷告里面的一个很重要，把自己完全的放下，把自己的想法看法都做下。纵然你的想法说在人看来是很对，甚至别人告诉我，哦，你这样想法很对，哦，你好爱主，为主禁食，为这个事情来禁食，但问题在这里，你的禁食里面还有一些叫做人的动机嘛，还有一些人看为好的想法嘛，看为是有效的想法嘛。直到你我学习到什么叫做完全的 totally 依靠神，禁止放下放下放下，祷告已经是不容易操练，因为我们每个都想做事，都希望马上把问题解决，祷告在那边就有时候是，哎呀，祷告这么久会不会浪费时间？你看祷告就让我们不耐烦，然后再禁止祷告，那更加不耐烦。神说你最大的问题，欧永亮，就是不耐烦。你最大的 得不到我的祝福，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你不耐烦了，你不能够叫做忍耐了，你不能够叫做等候。为什么不能够忍耐等候？因为在我里面，你在你的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不顺服。这些东西就挪开了，所以不是说哎呀我祷告也，其实很多时候我问人家祷告，哦牧师你祷告我就好，其实好多人为他祷告，在整个祷告当中，如果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，神一直在提醒他，你还没有依靠我，你还没有依靠我，还没有。所以在很多时候回去祷告啊，神啊怎么都没医治啊等，虽然从这角度还是有点点的啊，这个心中不平，不过你开始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你就开始在调整了。所以有一天呢，那个人找到你祷告，一祷告通了，不是你的本领，因为这个人已经到公道的差不多了。所以你进去的时候很容易，因为神很容易触摸到这个人。所以这边讲到相干，不要把神没有错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是唯一的神。但是我还如果有人说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我，还是让我更通的、更快的用这话、更灵的。我怎么不用看看？相干，用这句话说，神说没有一样东西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想法是跟我是可以跟我相比的。没有一个人说找到一套东西说，神啊你还不够，所以我需要人来帮助一下。恩典加上任何东西永远不是恩典，信心加上任何人的所谓的作为，这叫不叫做是一个可以叫神让神满足的信心。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，你一定要明白这句话怎么去解释。我当然是没有别的神了，我也没拜别的，不，你整个的信仰生活里面你还有依靠很多东西吗？倒过来我还是要平衡一下，不是说你人生没有计划，你人生没有预备，人生没有安排，到时候在天上就掉下一个面包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我说有马拉是这种的环境的里面，你还没有进到旷野里面，所以神不会为你预备马拉。在旷野不能够种，不能够收，不能够种，不能一说你还在，不仅是那个地不好种不好，而且你还在这个所谓的搬移啊，你有种要收，你还在那块待一阵子啊。神说没有这种事情，我带你走你就走，带你停就停，该什么时候收取这个马拉就马拉，整个都在安排里面。所以回到传道书，一个人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他的计划，第二个他的时间，一个人我认为就是所罗门王所说，或是这个传道书传道者说，这个人会活在虚空里面，因为他牢里的一切都会成为土然。矛盾在这里，我们都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十几二十岁真的找到什么吃都想吃，现在你给我什么我也不敢吃，好虚空，到底什么才真正有价值有意义，不晓得。所以有人说啊，牧师你应该去走走啊，真的你叫我走到来我都睡觉去，那我白走了吗？我要说在这里，人生只有在主的里面，这个时候神要做的是什么，再说这个时候那个时候，这个时候那个时候，神要做的是什么，这两样事情能够发生在身上，我认为你是过一个非常充实的生活，你不会虚空。这是相干，我讲完。神的殿有什么相干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？这边所说到的，我讲到相合、相干、相同。神的殿和偶像，神的殿和偶像的殿应该多有什么不同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的殿。两个大的观念，信与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儿，底下解释的是我们不能够所谓一个同父一儿，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说不能够有一个 permanent 一个固定的一个的结合，或是一个长久的结合。这句话其实用来耕田是一个观念，在旧约里面用到比方是经营这个做生意合作一个工程。你说一定要用在婚姻，我不反对，但是如果问保罗的话，保罗这时候提的思想 不是主要讲婚姻，讲婚姻还有别的经文，讲婚姻是讲另外，但这边如果你要讲婚姻也可以，不过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来看。如果为什么不能够这个不能够同父异母，因为讲你不能够一起合作做事情，因为在合作当中我们的生命不因为做事情彼此能够成长激励。那底下再讲给三个理由，还有一个金字塔一样，不能够同父异母，然后底下有三个，这三个是什么？就刚所解释的，这边所说的不合不相干，那最后有什么相同？这要讲到一个，所以你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，一个你需要找相同的来过一个平衡生活。 OK， 这句话可能有点抽象，有点矛盾，是讲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你不能够拿两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个底下成为一个平衡，那边找块砖头，这边希望找个砖头，当然如果找不到还找个石头，不找的时候你还要找个高低的大小相同，不然你否则一个梯子把那边一边高一边低，永远不平衡，很不稳当。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把相同的东西，如果是你要拿来垫的东西，一个是一个砖头，这个是一个海绵，你可以这样做吗？不可能的事情，照常识你不会这样的做。换句话说，这要讲一句话，如果你掌握不同的放在一起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好了，这边我已经垫了东西了，拿一块砖头，我说这个不高低不平啊， OK， 这个地是软趴趴，找个东西来要放在这个，如果是泥巴地你要找个东西，我还在垫，不然这个摆个梯子不稳啊，会沉下去， OK， 你帮我找一个石头来，很好。不过他说我也找一个，一看找一个稻草来，你说可以这样放吗？这是很不稳定。不过从一个假象来讲，好像都一样嘛，条条大路通罗马嘛，这个神跟那个神好像是相同，只要放在一起就好了，或是有需要的话我们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假象，但是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不能够撑得长久。你的信仰如果单是靠这个一个假的现象，好像我们已经做了该做的，你会发现到最后是撑不住的，你发现到最后。所以这个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事，你一定要发现如果你已经有真理神的殿，这时候你要找如果有个的所谓的道理进来，如果你把这个道理放在你所持守的那个真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查验那个道理是否是跟你的真理是相成，你发现有点对有点不对，好像是对，其实你发现里面有很多跟那个真理是不同的，成功神学是错的，那种叫人家觉得 feel good 的心理学是错的。不过在那时候大家好兴奋啊，那种的叫做教会增长的原则，如果不是合乎真理的，就增长是什么？这边所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增长是什么？你去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你要去找那些船怎么船，增长是什么？那个以前呢，我记得应该是学员传道会用这个成为一个增长的一个，就是你要去找那些会教人的人，就门徒带门徒，师父带门徒，然后那个门徒变成师父再去当门徒，不是每个人都成为门徒。然后增长的是什么？不是一种方法，用这个所谓的哥罗西书的这个第大概是第二章嘛，讲到要用真理来教导。你发现今天很多的没有错，感谢主，你已经在主里面追求，所以你觉得如果能够做得更好，坦白说，如果你觉得我能够快一点的话，你就找一些道理来。最近有些人跟我讲，他上一些的职场的课，不是我们教会讲的职场，在外面上一些职场课，完以后，哦，他好会讲啊！你看这样，你的事业就会这样，是基督徒讲的。那我说他在讲什么？他讲的这个原则，讲的原理，突然发现那只是在学校里面学的，或者现在一些的所谓的这 forum， 这样很讲究这种什么什么的啊，这个这种什么高峰会议呵呵，高峰会议这种，因为叫个高峰会议，这是最尖端的知识，这样干嘛的？这些我不是反对，不过最后你要问，这些东西跟圣经有没有冲突？ 这第一个。如果没有跟圣经冲突，那底下说这个一定可以用在你的环境吗？有一次有点笑话，是说那个人呢讲这是最，所以甚至大家都推这个这样一个理论，最后发现写这个理论呢，他写本书写这个人他的公司已经是破产。不同，从一个表面看很同，甚至是加分。不过保罗说你要留意哦，可能不是加分，可能是减分。你不能够，如果要你只够立在一个同的根基上面，所以一群的使徒，所以每个使徒对你有帮助。如果这个是使徒，这是一个假使徒，那完了。本来这个梯子一个靠一个，还一个、看看是否可以撑得上，然后是假，我们还觉得这个也不错，所以倒下去怎么倒你都搞不清楚。读读教会历史，读读我出来做传道以后，看看整个教会的这个成长，西方的东方的多少的所谓的说法是起来，但多少时候是倒下去，多少的教会是起来成为当时的所谓的潮流，甚至先锋，或者成为当时的所谓的这个顶尖的带头羊。所以每次人就说哎，牧师啊，我们都看林安是带头羊，是怎样，然后听到这句话，其实我心中真的没有那个所谓我好得意的，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因为我看到多少领头羊都倒了，传道人是这样，教会也是这样倒了。请问看看今天几个所谓过去起码回来台湾二十几年，几个当时看得不得了教会，现在教会都到哪去？坦白说，如果他现在不见了，那问题是什么？怎么会不见？所以这些的东西都应该放在你的考虑的当中。信与不信的不能够同负一轭，为什么？因为不能够合作，不能够，而且不能够在生命上能够彼此的造就。那底下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太多的不同，而且这是一个基要基本的不同，不是只是想法一些不同的当中，只是一个事情很大，所以你看的角度不同，那个还可以。但是想法基本上那个基础本来就不同，那怎么可以呢？但是我们很容易为了说服侍神，为了能够成功，为了能够很有果效，有的没有的我们拉进来。保罗在这时候说不能够这样子，哥林多的教会各方面都有，而且有保罗第一个问，今天有这么多是你谁给你的？是哪边学？第一个，不是我保罗来带领你们吗？更准确，不是神给你们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OK， 现在有别人把一些东西带进来，你不仅要看看这些人跟你的关系，更要看看这带进这个东西跟以前我带进这个想法是吻合的吗？信的那位神就是这样一位神，或者神是一样但是做法是一样吗？是因信而称义吗？是因恩典，因信而得到恩典，还是又回到守律法那个地方来？因为一守律法，人的骄傲就会出来；一守律法，装甲就会出来。我做得来，问你做不来，所以我比你好，我比你属灵，等等等等。这保罗讲，最后从生活的原则，当包括这个，然后讲到这个所谓的，讲到这个神的不一样，那最后是讲到人的这群人。那最后保罗就问：今天是何时？哦，我是神的儿女，那你真是神的儿女吗？我真是。那如果是神的话，真是神的儿女，那为什么你的信仰会跟那些不信的人的信仰的看法会混在一起？为什么你的生活、你的态度的行为跟那些还没有信的人跟他们行为态度是一样？如果你是守神，你的动机就从神那边来，为什么你的动机、我的动机还是跟这个世界一样成功成功？那到底最后问的，你要的是谁成功？是神成功还是你成功？或者要的是成功是怎么成功？是神的旨意在上完成呢，还是你想的成功名誉地位金钱等等得着了？所以后面这段话基本上用了套神的话这样说，用了旧约这句话，基本上你要找到 exact 一模一样的 quotation， 就是 quote 的话是不太容易。不过基本上这些观念从旧约来， 特别从先知来，以赛亚来，以西结来，还有包括撒母耳记下的话讲来，讲了几样事情。第一个要离开先知罪，要离开那些世界，离开那些人。这时候呢，从以赛亚的背景，现在他们要回国了。不过有人在巴比伦待久了，最先去的被俘虏去了。不过巴比伦待久以后，他发现巴比伦日子很好过，日子很好，这边也生根落地生根的啊，什么都有。那现在要搬完耶路撒冷怎么样？耶路撒冷又经过战争，一个废墟啊什么等等，还有很多人，那我还留回来吗？所以以赛亚说，你是谁？你是属于谁人？神在哪里？神在耶路撒冷。你要跟的，你是信神的，所以神在这里。你是一个信神，那世界在这里。你这个人要跟着世界，还是要跟着？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快快回来吧。以西结也讲同样的话。啊，其实旧约先知差不多讲这话，然后后来用撒母耳记下那个话再讲，再一次提醒你是神的儿女。我们常常的想，我是神的，我就跟神；我是你的儿女，我要。神说你是我的儿女，为什么要我以外，还对这个世界说我也要？所以整段的经文带出来的是，你的心对着神呢，还是你的心有一部分是对着神？其实对着神、对着世界都跟这件事有关，因为你都是在要，我都是在要。神说没有这种事情，已经你尝过这个主恩滋味，世界给你是什么，我给你是什么。现在你要做个选择，你要呢就是要我，要你就要世界。如果你两样都要，前面讲这些痛苦就会跟着来，没有一个在你一生当中没有一次有成果的，因为你就最常神都没有祝福的工作，没有这个事业，你要是什么 ？OK， 你要，当然你还是问了，哦，神祝，那底下你要问祝福什么？哦，祝我没有赚钱呐、啊，没有发啦、啊，没有什么顺呐、啊，老板没有升我，那神说对不起。我这样的呼召不是这样一个结局，你可以有这样的月色，有这样的带领你，但是站上带领不是这样，还有很多的榜样叫做为主受苦，甚至为主殉道，甚至连我的儿子都是为我的心意，就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承认，死在十字架上。 OK， 完以后就选择撒旦呢、啊，在引诱耶稣的时候都是在讲人的需要。你看，连石头都会变面包，你缺什么？连这样这样，你的名誉、你的权柄，人家就是讲财富、名誉、权柄。这怪不得老约翰说：“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讲也就要这东西。”耶稣受的试探，跟你我今天受试探一模一样，我认为。但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，我们或者我好，不要再讲，不是你们是我，常常还是犯罪，还是软弱。我要丰富，我要名誉，我要地位，而且我要权柄。所以人是这样，甚至包括一个所谓的服侍主人，常常也落在这样的陷阱的里面。神说什么时候我找到一个人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我，什么都不求，只求能够完成我的呼召，我的旨意，什么都不要，只讨我的喜悦。神说找到这样我就放心的，他需要的我一样都不会缺，他不求我都给他。所罗门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所罗门说我这么年轻，父亲把这个国家给我，我怎么能够带得住？我不是在求更多金钱财富等等，我要的是智慧，我要一个听见 a hearing heart， 我要能够一个有听见你声音的心。如果你用中文，有些英文也翻成叫智慧， 所罗门问我求智慧，这是文字翻很好，非常好的翻译。不过那个字的主要的意思，基本上求神给我个听见的心。这是多年前我在求，我在学，还没有接主任牧师的内言，我知道要接，还在很多，我还是希望能够，我越来越看要接，最少没有一年，最少有半年，如果我一定要接，从那接那天开始，你一定要我天天知道你的心是什么，好叫我能够把教会带到心的里面。您说欧牧师你有智慧，有这个有那个啊等等，有恩赐，我同意。因为这从神来的，我没有这个怎么能够做。不然说那欧牧师你怎么得着这个，你怎么求来这个，我倒没有求恩膏，我倒没有求哪一个权怎么，我说神啊，求你给我一个智慧，给我一个能够听见你声音的心。那听见很好，这第一个。那第一你把自己放下能够听见，反正你里面一大堆杂音，这个要这个要那个，你教会里面的教会外面。那第二个听见声音后你要不要顺服，完全的顺服，顺服不仅是消极的顺服，好，那神我没有必要，就是顺服一个积极的什么，就是你走出去你要做事情，所以信靠顺服啊，是放在一起，顺服的同时也是一个信靠的时候，信靠什么意思，就你看见就照去做，事情要发生。我想这些都放在你心中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，因为你整个生命有很大的反转。复兴绝对不是靠一套制度，不是靠某些的做法，那只是后面的做法，如果那个心没有得着。当很多人讲复兴要推动复兴的时候有时候你要了解一下，甚至要说可能我们都要问问我的动机只是全然为主吗？为什么那个时候好像推不太动，为什么那时候大家不见得这么同意，它里面呢那个所谓的血气就来，不高兴就来，里面那个所谓的心中的那个不满，我希望不要进到苦途，也可能进到苦途里面。我再说我真的非常爱主耶稣，人害成他这个样子，他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有苦途，实际上呢父啊求你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不知道，这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对钉他人也没有苦读，出卖人也没苦读，这是生命，这不是演讲，这不是一个学说，这不是一个道理，这是生命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这样是白讲。求主来恩待我们啊，保罗的心如果让他用他的话，我是 open 我的 mouth 也 open 我的 heart， 所以他把这个讲出来的时候，他希望这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他所讲。真的有人都明白吗？不见得。我保罗说这是我的心，这是我要跟你们讲。当然我们希望保罗这样的一个心也成为每个人的心，好叫我们在服侍，不能对我们的家人，对我们的弟兄姊妹，甚至不幸的朋友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带着一个从神来的智慧，但这个智慧不是一个技巧，这个智慧是他的 heart， 他的心，这个心是否被神摸着的心，那我想这是很重要。 OK， 这段经文就第六章我们做个简单的结束。 OK， 我们起来祷告。我们再来感谢主，主耶稣我们最宝贵的榜样，不过我相信神也兴起许多的见证人，让云彩一样围绕我们。我对我来讲，保罗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。我相信他身上，单单从服事角度，当然从个不仅是传道的角度，当然从传道人的角度，他给我的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求基督恩待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乎神性的人。我们开口能在祷告。哦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真在向上感谢和赞美，献上双手成就，愿主继续带领我，然后呢，愿主继续带领我，让活着你，然后带领我，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你可用的人。主啊，把带进心的里面，主啊，带领我们的教会，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活在心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真要仰望你，主啊，我们真要等候你，引领我们向前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也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，在山庄宣教大楼还有福音中心 在成人青年而上。那我也知道这个周末好像蛮多的一些的团队去短宣的，有些是去受训的，去参加一些的装备有蛮能出，也保守他们出的平安，他们真是在不论到都带一个敬拜神的心，也在里面，在每个他们去的地方都能够遇见主，能够从主的面对面当中得到神更大的祝福，极大的祝福，不仅他们能够蒙福，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，在宣教啦，在学习的当中，我们开始在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，我们求神来恩待我们，我们开会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真在的仰望，求你答应我，再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在手中，山庄宣教，所有的福音中的成人进入而上，主啊，求你都显明你的同在。哦，也保守一些在外面服侍的弟兄姊妹，或者一些去学一些罪疚的弟兄，总让他们在外面所做的讨那些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亲爱的天父，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你是何等恩待我们的神，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你是乐意把你的心向打开的神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最高的榜样，但从此你的兴起一些的你的仆人使女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这些生活的细节里面，成为我们随时安慰跟鼓励，也是我们学习一个很好的帮助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追求里面，让我们更多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在追求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，好叫我们能够成为更在神的手中被你可用的一个仆人，一个使女，带着一个服侍你的心，带一个爱你的心，带一个儿女的心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把今天需要先交在你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Amen, Amen, 感谢主。